我们翻开前面哈，第94页，就是刚才念的经文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一品一样是见闻利益品，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这一品的利益啊，就是八种利益全部说完了。那么整个八个利益讲完了以后呢，佛在最后呢做一个总结，就是见闻利益品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完全的交代。所以呢经文开始说，佛告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一品的起请者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告诉观世音菩萨说，是地藏菩萨，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介绍的这一尊菩萨呢，与阎浮提有大因缘。所以这个是佛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慎重在说出这一尊菩萨与其他的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这一尊菩萨呢在阎浮提众生心目当中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说出他有大因缘，这四个字在这本经里面说出有大因缘总共有四次，这是最后一次。那么在前面如来赞叹品的时候呢，世尊就已经有赞叹过地藏菩萨，所以阎浮提有大因缘。那么到地神护法品的时候呢，地神呢也说出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看到很多的菩萨，观音、弥勒、地藏，他们这些菩萨呢都是不可思议，可是呢这个地藏菩萨呢在他看来，以他的阅历来说的话呢，是阎浮提有大因缘。这是地神护法品里面说的。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就是见闻利益品里面，佛要赞叹观世音菩萨之前呢，也说观世音菩萨呢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啊。先说他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做一个总结，说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所以在这部经里面说出这个有大因缘总共就有四次。那么这四次里面呢，就已经可以提示我们，佛不随便说出有大因缘这四个字。因为我们一般来说的时候，我们会说有因有缘，就是因缘法在佛法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缘生法、因缘法。那么我们有在本经里面有善因、有恶因、有圣因，就是整个的结果当中会有因缘所成就的。而因缘里面呢，就是佛法的教理里面会说没有无因的是果，各种法的成就必是缘起法所互相扶持所成就的。所以因缘若在，就是假如有因缘的话呢，那么这个因缘会维系着一种关系，无论是善是恶，就是善因恶因也好，善言恶言也好，这种因缘就像那个地势的因陀罗网一样，它是结构在现象界的一个状况。这个因缘的能力如果存在的时候，你想要逃避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已经结构出来的，不管它是善是恶。那如果是这个因缘的这个现象已经能力渐渐消失了，那在我们世间法就说缘如我是已经没有了，缘已经是尽了。因为凡世间法都是一种无常法，这个缘如果是已经尽的时候，你想要留它也留不住的，所以它是一个幻象存在那里，可是它也有它的一个能力存在。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因缘现前的时候呢，我们掌握它是一个善因缘的话，知道它即将会失去，但是呢可以珍惜它，可以掌握这种因缘来做一种修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讲到因缘里面呢，就已经表示它有一种条件。可是说有大因缘，这就跟超越那种因缘性，因为因缘是有一个能量的极限，就是有存在的话它 就有那个作用，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发挥它作用。可是如果说有大因缘，在佛法里面只要加上这个大字，大字啊，这个大字，那个就不是大小的大，就表示超越一种因缘。所以地藏菩萨与阎浮众生的因缘，不是有缘的时候它出现，没有缘的它就消失的。有大因缘的意思就是它永远在那个地方，好，就是大的意思是遍法界性，是跟法界跟法身相应的。只要众生呢需要它，与它能够结上这个圣因缘的话，它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大因缘里面呢，是超越我们世间所说的因缘。当然我们之前提必须要建立在是一种佛法的善因缘上，就是我们认为三宝佛法是我们很欢喜愿意结缘，愿意在这个地方修学的，这个是一个态度跟观念上的问题哈。所以大因缘的建立在善因缘、三宝因缘的这个互结因缘之上。那个孟山老和尚他说哈，他说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呢，有一个道友有一次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婆婆带着她的孙子在乞讨，做乞家的丢啊，啊，看这个老人家就是老太婆，她很可怜，衣衫呢都很困顿的样子，他就跟她说，就跟这个阿嬷说，他说我看你们两个衣食难保，这样也很可怜。他说这样好了，我寺庙里面人口也不多，他说你这个小孙子哈，就到我们的寺庙里面来哈，给我当徒弟，我负责教他读书哈，学佛法。那你啊，你本身呢也到寺庙里来做个净人，就负责一点打扫的工作，我供养你们呢，这个是阿嬷阿孙哈，两个都是衣食无忧啊。他是发着一分的好心就跟他说。这个老婆婆听到他这样讲了以后呢，孟山老和尚说，他两眼一瞪，老婆婆两眼一瞪，他说我要饭已经够倒霉了，我的托家已经够倒霉，你还要让他去当和尚，那是什么意思啊？这当和尚哈，比要饭的还倒霉。那如果有这种态度跟心态的话呢，他不可能会想要学佛，也不可能想要亲近三宝，所以三宝的因缘呢，就距离很远。所以我们这里讲说，第一个要有三宝的因缘，第二个呢，借由研究教理里面呢，跟佛法的这个亲近当中呢，能够在往上提升到，其实人际之间的因缘关系有善有恶，有消有长，有变化。但是在地藏经里面讲的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的这个大字，就涵盖的大圣教义里面是无所不在，是随时在救度众生，是不是一种无常暂时法的。所以佛在金口所宣，甚至一再强调说出有大因缘，其实内心的含义在我们对这一尊菩萨要有信心。他不是说有因有缘，他是说有大因缘。好，所以他说，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说如果要说出这个说佛阎浮提的众生见闻这尊菩萨的事情的话呢，其只有前面的八种利益而已呢。其实我们如果回到上一次所说的八种利益里面，已经能够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因为他能够转临终恶报，他能够给智慧，他能够所愿遂求，能够消灾免难，这在在所说的都是一些纲要，也都是众生所求的。可是佛在这个地方说，不止于前面的八种利益，他说如果要历历说来对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的话呢，百千劫中说不能尽。这是佛所说的，说地藏菩萨对众生的利益，以佛口来说的话，说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完。说地藏菩萨的 功德为微，也没有办法说尽的啊。这个是以佛他的能力来对我们所说的说明，所以我们对佛语呢要相信。因为有这样子的利益，所以佛就交代：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留步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所以佛呢就交代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也是有大因缘，所以以两尊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的菩萨互相赞叹，互相的互念，哈，就是两尊菩萨呢彼此之间呢能够做到普贤菩萨的这个随喜赞叹，也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由各经哈，每一部经里面就会看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一尊菩萨的这个教法呢，在地藏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菩萨都来护持，乃至于到今天见闻利益品的里面，观世音菩萨来护持地藏菩萨，所以在这里面就展现到菩萨他们所呈现的一种同学善友之间呢，是互相的赞叹跟护持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人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其实看看他的朋友，或者是看看他时常的打电话来往的交谈的是什么样子的层次跟格调，此人呢你大约也可以拿捏多少。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地方护持地藏菩萨，事实上在普门品里面到最后也持地菩萨来护持观世音菩萨，所以彼此之间我们会看到这些菩萨他们互相的这种赞叹跟护持，让我们非常的羡慕。那这样子羡慕里面，我们就要说，我们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因地要修学，要发愿啊。所以普贤菩萨有教我们一首偈颂，这首偈我们要背下来，时常发愿，然后发愿，因为这种偈颂很好，就能够知道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左边看看哪一尊菩萨，右边看看哪一尊菩萨，左右围绕都是一些善友在护持的。所以普贤菩萨他发愿说，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长生欢喜心啊。这是行愿品里面的这个偈颂里面，普贤菩萨他都发这样子的愿，那么我们也可以发这样子的愿，所谓的善知识呢，常愿与我同集会，然后对我们有护持，能够不舍弃我们，当我们要堕入恶道的时候，他能够来护持我们，那么对我们呢能够生欢喜心。所以这个呢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呢彼此之间的联络感情方法，就是彼此要有欢喜心，要有欢喜心，这样呢才能够做道友啊，就是菩萨道上面的互相利益的同修道友。所以佛呢就嘱咐观世音菩萨呢留步这个地藏经，然后能够令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能够永远受到安乐。后面呢就是世尊要说这一品的偈颂，那么偈颂呢就像诗歌的体裁啊，佛经里面有长行有偈颂，长行就是散文的题材，偈颂就是诗歌。那么它的偈颂呢有五字有七字，甚至有的有四个字的不一定，但是它没有像诗歌一样那么严格的这个平仄要求。那么偈颂里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孤起，一种就是重颂。孤起就是一来就是偈颂说法，没有前面没有长行的，或者是前面有长行，后面的偈颂的内容不在长行的范围之内，是另外用意佛法的含义在那里面，那个叫孤起。如果像这个地方的这个偈颂呢是属于重颂，重颂的意思就是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教理，但是在这个地方再重复再说一遍。那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重复说呢？ 因为有的人啊，他对长行他比较没有办法记得熟，所以他到这个用诗歌的题材呢，他能够背下来啊，也能够记得很清楚。还有呢，就是再熏习一次。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在长行的地方他没有来听，所以这个一个法会呢，他后面来的时候前面很重要他没听到，那么借由这个重诵的部分呢，也把前面的这个利益呢再说一次。所以呢，前面重要，中间重要，后面也一样是重要，都是佛法的内容。那在这个地方的寄诵是属于重诵，就是前面的八种利益呢再说一遍，但是它有开有合哈，就是它八种它把它合成六种，就是利益里面它只说六种利益，把其中的两种并在这个其他的寄诵里面哈。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寄诵，第一首呢，这是一个总诵啊，这是总诵，就是。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就是总刮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要说的话呢，是说不尽的，时间那么长说不尽，但是要去做的话呢，佛就告诉我们，只要在一念之间能够有见闻瞻礼的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功不唐捐啊，这是总诵。下面开始呢，就是八种利益。第一个呢，就是转临终恶业跟天人衰相。那天人衰相的第一跟临终恶业呢，这个前面是两种利益，现在在这一首寄诵里面呢，就把它合成一个哈，就讲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知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就是临终的时候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受命增加，能够除罪障。那这里也讲的若男若女，就把天跟人呢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前面的利益呢，第一个利益跟第二个利益其实都含在里面了哈。那么再下来那一首寄诵就是四先王深处，我们前面常常说过，所以我们只把它消文过去哈。那就是前面的第三种利益里面呢，是先王深处哈。说少知父母恩爱者，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已经往生的话呢，未知魂身在何去，不知道父母现在在哪里，那么也不知道兄弟姐妹还有诸亲眷属的话呢。生长以来皆不是，就是长大了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或塑或化大士身啊，就是先要有大士菩萨的身像，用塑的也可以，化的也可以哈。悲恋瞻礼不暂舍，这个就是一个心啊，就是对菩萨呢有什么样子的悲恋瞻礼呢？就像前面的光目女跟婆罗门女要有那种心哦，就是念念想知道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要有心要发到那个地方哈。那怎么做呢？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偏体啊，就是念菩萨的名字，能够有悲恋瞻礼不暂舍这样子的心意，真心意的话呢，那么菩萨呢就会现无边体，就是无边身，视其眷属所生界。这是讲在梦中，在梦中呢告诉他你的眷属在哪里，众堕恶趣寻出离。假如这个眷属是堕在三恶道的话，寻就是很快，就是借由瞻礼地藏菩萨的像呢，能够使这个亲人出离苦海，寻是很快啊，就很快出离苦海。那么若呢不退是初心，就再加行，就是不要这个事情解决完了就没有，就是用这个修行的功德再往上再往上，不退这个出发心的修行，那么即获摩顶受生记，就是自己能够得到大士的摩顶来受菩提记，受菩提记。那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不退初心，或者是悲恋瞻礼。 那下面呢，这个是成度生正果，也含前面的所愿得成，就是两个愿就合成一起的哈。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项，一切夙愿，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苦遮止。就是想要修菩提，想要修行的，要有困难的话呢，就能够先瞻礼大事项而满修行，甚至所求之愿呢，就能够满愿啊，这是成度生正果跟含所愿得成啊。下面是发现身的智慧啊，就是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全读玄妄多费思。这个是得智慧哈，希望得智慧，可是呢没有那个能力的话呢，玄读就是才读，很快才读，刚刚读现在又忘记了。你们最怕师父什么都可以，不要叫我背书，因为哈一看到你我就忘记了，就是玄背玄忘，还没背就先说我会忘。所以要怎么样呢，要喝这个地藏菩萨加持的水，那就很快的。诗人有业障或故，一大圣经不能记，所以你不要很高兴说我玄读玄忘，是有业障啊，业障，所以一大圣经不能记。那怎么做呢？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这前面都说的，就要先做前行的工作哈，先供养。然后呢，你们相隔一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求这个净水哈？以净水安大事前，还是哈听听而已，干不一样啊？以净水安大事前啊，一日一夜求福之。现在如果说你的小孩子笨笨的，我看哈，听了这一部经的时候，可能为自己求比较少，会为儿女求了啊。就那怎么求呢？也可以哈，也可以，就是以净水安大事前。这个大一样，求大杯水的方法一样，那么一日一夜求福之。所以前面修供养，后面要有戒、哦、要有一些戒慎的发因众心胜五心。这前面说过、哦、就要小心、哦、小心这个五戒、哦、都要守好，就胜五心，就是五心都不要沾染到，还有不能喝酒、邪淫，还有妄语。那这个妄语比较难呢、啊，前面那个圣五心酒肉邪淫比较容易，这妄语比较难呢、啊，妄语比较难哈、啊，妄语包括那小孩子啊，他不乖的时候，你骂他，你说你再不乖，我找警察来打你。这个都哈、啊，这个叫骗小孩子的话，那个也叫什么？那个也叫妄语、啊、所以要求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要求的那个水是开智慧，是真实智慧，所以跟这个假话不能相应。有一点假话呢，那就破掉这个水的这个清净性啊、哦，所以你要跟心跟那个境要相应，因为我们要开的是真实智慧。好，九六邪淫及妄淫，三七日内无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自心哈、哦，上次讲重点在这里哈，重点。那么这已经讲第二次，就是光在寄送里面讲第二次的自心，前面呢自心皈依大事身、哦、这个地方讲自心思念大事明、哦、就是很虔诚很用心的、哦、很真心的来求地藏菩萨，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哦、醒来以后呢就聪明智慧呢就能够现前，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不是这一生智慧而已、哦、千万生中都得到智慧。为什么能这样呢？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就是靠大事菩萨呢他的不思议神力，所以能够让这个人得到这样的智慧。下面呢是转恶相遂求，就是假如有不好的这个遭遇境界的话呢，那就能够转业。那什么样子的不好呢？这里面举出几条，贫穷、哦、就能够转贫穷，贫穷众生疾病、啊、身体不好的，还有家宅凶衰不安，老是 有这个衰耗的事情，眷属离啊，就是都没有办法呢时常在一起的话呢，睡梦之中心不安啊，甚至影响到呢都不能好好的有好的睡眠。那求者乖为无称睡，求什么不能得什么，乖为哈，没有办法满意的话啊，巨星瞻礼地藏像第三次哈，忘记诵，所以这个里面有暗藏玄机呀、啊，不能说哈，地藏菩萨我都上哈最经啊哈，一年365波哈，玄奘哈刚刚哈那里这里面讲说一切恶事皆消灭，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感受得到？它上面讲说自心瞻礼地藏像，那么自心里面除了真心之外，含藏的真实信心，就是对菩萨的信心。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有这一尊菩萨，他专在救苦救难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喊妈，因为你知道妈有这么一个这个会有求必应的这个老娘啊，你喊她，她一定会到。那我们在宗教上，我们会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喊观世音菩萨？因为你相信、确信，尤其在苦难当中，你喊观世音菩萨，他就是119，他一定会来解决我们的困难。那这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你要求他之前，对他要有相当的信心啊、哦，信心，然后再至诚心再求。那对他的信心里面哈，我这里要讲一位周扬慧清居士的这个公案哈。那他是谁呢？这是一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就是周邦道老居士的太太，他的夫人。那周邦道老居士呢，他是民国80年的时候他才往生的。所以等于是现代人。这个是我们以前跟各位介绍过，他是民国以来第一个状元，江西状元，就是第一次高考，民国政府举行高考的时候呢，那他那时候是最高分，所以如果在以延续清朝的话呢，他就是算是状元了，是吧？那他呢，后来他是到台湾来以后，他当过好险部次长，甚至在这个台中联社他当过董事长啊，就是李老师之后。那更熟悉的他是谁呢？他就是净空老法师的校长啊。净空法师他在贵州第三中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呢，他的校长是谁呢？就是周邦道老居士。我说，那么他太太的学佛因缘里面，就曾经他们在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民国24年，这个杨慧清居士，那个时候我算算大概是三十三四岁，那个时候民国24年，他说他们那个时候他在南京，住在南京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老和尚到他们家来化缘。他讲到说，他这个老和尚呢很奇怪，头上戴着毗卢帽，身穿海青，然后呢佛珠几十串从胸部一直挂到垂到地上，双左右两个袖子哈，这个袖子也都是佛珠，所以鬼辛苦打开弄起两珠一块，都一样垂地。但是他不是说奇怪，他说气象庄严，珠光璀璨，就是长得很庄。但是他觉得很奇怪，他住在家，他说我们家门是关起来的，掏进门澳家门弄关起来，想说这个舒服那发抖进来跟翻墙进来哈、哦。所以他看到这个老和尚，他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阿弥陀佛，你看地上菩萨念阿弥陀佛，他说我从安徽九华山来，他说我门没有开，你怎么能进来？他说我有神通，到处可以进来。他说我来做什么？来跟你化缘，跟他化缘了啊。他想说我拿一个化缘布给他，他说我随便写一写好不好，他说没有关系啊。所以他到最后哈、啊，我跟他化了，本来他跟他化100斤， 有一百斤，伊吼迄阵啊想讲我无遐侪钱，无甲伊讨价还价，讲我写二十斤好了啦，伊讲好啦，随便你，所以他就叫他写了周阳会亲供养灯油二十斤，他没有写在化缘簿里面，他写了一张纸条，然后叫他写了一张纸条，他说你跟我到你们家的院子，朝着西南方向把这张供养的这个纸条呢化掉。他说九华山那边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没有拿你的钱，你自己要送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你自己送去的话我会出来接你，你如果叫人送去的时候，那你就放在什么店哪个店的那个地方，我就不出来了、就是跟他化缘。但是呢他说我今天除了化缘之外，我来跟你谈一谈，没跟你公共的、跟你谈。他说他跟他说，他说这个杨居士啊，他就问他说，他说老师傅你怎么知道要找我谈一谈？他说这个师傅说，人心的一切事我都知道，个人前生的事我也知道，你一生二生三生的事是怎么样你不知道，我讲给你听，贵气心哈，下面大家跟我听。他说你过去生很有修行，但是呢你希望要将来好好的修，比前生修得更好，更好。他说你跟你婆婆很有姻缘，所以呢你今这一生里面呢你会很孝顺她，很孝顺她，那么将来你四十岁的时候你就会学佛了。那个时候他还没学佛，他说学佛是什么，佛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跟两个观世音菩萨有念过观世音菩萨，我大概只知道观世音菩萨，不知道什么是佛。他说四十岁以后，那时候他三十几岁，他说四十岁以后你就会学了，你就会学。他说看这个如果有一个老师傅来这样跟你讲的话，大概你不知道相不相信他，看他还很有怀疑的样子，不太信任他，他就跟他说，他说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了，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神通。他说你先生脾气不好，就讲这个周当官，但是人心肠很好，心肠呢，他说什么时候，去年有一个上海的人冒你先生朋友的名跟你骗了一笔钱，你先生那时候骂你骂得很厉害，对不对？他没有，他就是要让他信任说你讲的是不是真。他说他不是骂你骂得很厉害了，说那笔钱是你前生欠他了，欠他的钱，他说你还了他顶好的，还了他，你不要再难过。你先生呢脾气不好，骂一骂过去也就算了，这是讲过去的准哈，讲过去的准，最重要的讲未来的准哦。过去的也许他去探听的一些消息，最重要讲未来的准。他说他说你小孩子你本来要生五男二女，可是你修不够好，所以女儿只有一个，本来还有一个更好的要来投胎，但是你修了不够好了，所以一个都不来了，所以五个男人一个男人，因为你修了不够好。但是那个时候他说其实他那时候那个女儿还没出生，那他的第五个男的正怀孕，他说他跟他说你现在怀孕的这个小孩子呢骨头很大，但是呢助产士跟你讲有危险都不会有危险，他说你这个小孩子会很顺利的出生，甚至生出来的时候都不会哭，很好养，这孩子就好奇，等到你要生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危险，但是你要记得我今天已经来跟你化缘了，你已经有供养了，到时候你会平安生产，所以你要记得你那个女儿会平安的，你四十岁以后会学佛的啊，就是跟他讲，然后他就走了，后来就离开了。这个周居士周阳慧清女士，她说她后来要生她女儿的时候呢腹膜炎等于是即将难产，可是呢果然 化险为夷，完全没事。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呢，到他四十岁还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学佛？只是他想到他的婆婆已经往生了，不知道在哪里，就跟《地藏经》里面讲的一样，他是很想要去，等于是替他婆婆做功德，所以到他们那个地方的观音庵里面呢，去做佛事。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做佛事的时候，他听到空中一直有声音说：“皈依三宝，皈依三宝。”连续喊了好多声皈依三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听的，好多人都听到。好，这样，所以这个因缘，因为他当时就在那个寺庙里面，他就皈依了。所以他从四十岁以后真的就开始学，或者后来到台湾来，那么他的大悲咒水是很灵的，当时很多人生病的时候都是起他的大悲咒水，甚至呢有一些人脾气不好，像狗啊，曾经有公案里面那个狗的脾气不好，也跟他求大悲咒水，都会把那个狗的脾气改好的。所以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修行的人，跟过去生有修的。那么我们讲这个公案里面，主要是跟各位说地藏菩萨他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我们的因缘所在，我们要做的什么自心瞻力，自心瞻力啊。所以我们他里面讲哈，人心所想的他都知道，他知道还不只知道我们现在，他知道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该不该得度呢，他都可以随时来对我们做一个护持的因缘哈。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哎，到哪里了？自心瞻礼地藏相，一切恶事皆消灭。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就是真人真事哈跟我们讲的话，你诵这地藏经要真正切入到知道说哈，对地藏菩萨的这个神力哈，慈悲誓愿要托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亲口附主啊。就是他的这种功德啊，不可思议到我们没有办法很完全的信赖，就真的干嘛人家他搞啊，他不可思议啊，他这么庄严啊，就是这里面呢就要借由教理里面呢来跟他做一些就是认识的工作啊。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下面讲就是安水路险道，一路山林及渡海，独恶禽兽及恶人。这个就是假如要到山林渡海这有危险的地方，那么会碰到可能的险境，就是独恶禽兽，还有碰到恶人。现在有人说鬼不怕，怕人啊，对吧？现在好是这个社会的安全堪忧，那怎么办呢？恶神恶鬼病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所以今天有人说贵你搞爱拜地基主，爱拜好兄弟，我看不是啦，爱拜地藏王菩萨啦。因为什么？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个地基主好兄弟的信心哈，还超过地藏菩萨。民间的信仰的力量哈，根深蒂固啊。现在地藏菩萨啊，供个地藏菩萨，哎呦，那关鬼的跟关地界的哈，我会惊死。对他的真正的功德利益啊，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哈。下面呢，就第四次说，观音至心听无说。你看，要释迦牟尼佛要说地藏菩萨的功德给观世音菩萨听的时候，都还要提高音调说：“观音菩萨，你要至心听我说；各位菩萨，你要至心听我说，不是我说什么，是什么？是地藏无尽不思议啊！”所以功德微微，没有办法一样一样说。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我们看这个96页里面的是讲到倒数第四行下面说，至心思念大士名，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得到聪明智慧，为什么呢？他的最后一行说已是大事，不思议。因为地藏菩萨怎么说呢？就是不思议。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就讲不思议，后面主类人天品释迦牟尼佛在强调哦，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一直在说不可思议。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说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这个地藏菩萨的利益人天呢，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说出来，因为只有说已是大事不思议。你看在这个地方说观音自性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就是不思议就是了。所以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不可思议，就是在这个地藏菩萨他的能力来说哈，啊，不要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心量跟世界呢，去想这个佛菩萨他们的功德跟他们的能力哈，百千万劫说不周哈。广宣大事如是力，就是父主观世音菩萨要广宣大事呢，就是地藏大事这样子的能力。地藏名字人若闻哈，这个就是闻见闻的因缘，乃至见相三理者啊，闻见就是见闻利益嘛，所以一定要闻见的因缘啊。人若闻乃至见相三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这是供养，随分随力的供养，百千寿妙乐哈，这个是暂时的，无论多久的寿妙乐，整个的功德跟利益都会慢慢慢慢的给它转到什么？转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要我们怎么样？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地神护法品里面，他讲到十种功德里面，讲十种功德哈，里面都会讲到多，最后一个说多欲甚因，就是前面的利益啊，土地丰壤，家宅永安，先王升天，什么什么，现在的好处大家很喜欢这个，真跟你讲说哈，你可能去买彩券也会中奖啊，你就很喜欢，是先与利勾牵进来。可是他又会在这里面再做一些教化，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地神护法品里面他说多欲甚因，在这个地方里面他告诉我们，普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就会引导上真正的目标。甚至到后面主类人天命里面二十八种利益里面，他会跟你讲就近成佛，所以不会只待在这个娑婆世界三界之内。那要怎么做才能够从这一个思议的境界转向不思议的境界，从一个三界内要跳到界外，要借一份什么样子的力量呢？就是在佛法里面无论修怎么样的法事，要有一份的冲力让它出去，就是回向，就是回向，要做这一个工作。所以事无大小，事无大小，你可能你做一些跟他一个微笑，一个动作，一个顶礼，一个佛号，可是呢心量上这个东西是乘法界的，是回法界的，那么他的功德就骗法界。这个在前面法宝里面就是较量布施功德也已经说的。所以这一部经地藏经在表面上来说都说的是事相，多说的是一些因缘果报，其实它是借事显理啊，就是在事相后面有很深的义理。但是一来讲义理的话，很多人就会说我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上好说我听有的，所以就跟我们说一些因果，像我因缘果报业缘当前所受，怎样离苦得乐。可是借这些事项里面最苦最乐的比较当中，它后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需要我们能够称理，就入理意，四心塔里面要有一个入理意，就前面要有欢喜意， 只要让人家学佛，第一个让他欢喜，那欢喜让他进来能够断恶，能够修善，不仅于此，后面要让他入理，入理就是回法界，就是跟真如本性起信论里面所说的如来藏这些东西都相应，跟佛性相应，能够往生西方，不只是遍地黄金，甚至是各个成佛，回入法界度众的度众生。所以阿弥陀经也是四相，可是它那里面也有很深的义理。为什么？它有这个长吉光净土、十报庄严土，那里面是佛的境界，那往生到那个地方很快就能够跟佛相应，然后跟佛一样的能够广度众生。那地藏经也是一样，它讲的是四相，可是你仔细看里面，它每一个四相到最后，到最后呢，它都会有道理在那个地方呢，能够支持着所有的四相，因为四相无量无边，没有办法说尽，就像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利益，没有办法一样一样说，因为众生的需要，这个是千变万化。可是那个理啊，就是后面所诠释的那个理，就是菩萨的誓愿、菩萨的能力跟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是大法界体，因为他称信了，所以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功德。那我们也是能够学这一点，所以把前面所有的这个利益、见闻利益呢，不要仅停留在这个转恶道、遂所求得智慧，甚至呢，就要把它转到变成什么回法界。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种种的利益善事，种种的因缘呢，都要把它回向法界，回向法界。那毕竟成佛超生死，就是得到最大的功德。是故观音汝当至，普告恒沙诸国度，就是用这个呢来交代观世音菩萨呢能够留步这个地藏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地藏经，也不是我们的善根多深厚，也是因为地藏菩萨的慈悲，跟观音菩萨跟前面所有的这些护持的这些地神呢，他们所共同成就的哈。那下面呢就是流通品啊，就是这一本这一部经的流通品，那是释迦牟尼佛在交代与会的大众呢，来在交代地藏菩萨把这个涅槃之后所有这个度化众生的责任呢，在这一个法会当中呢，公开的托付给地藏菩萨。因此我们在开宗明义里面曾经说过，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弥勒未来，这中间无佛时间负责度化众生的责任是地藏菩萨。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呢？从这一部经里面，是释迦牟尼佛在一个非常盛大庄严的法会，十方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乃至三神合神，这一些在前面第一品经里面与会的这一些圣众之前，把这个责任交代给地藏菩萨的，不是私相授受哈。我带你来房间哈，我给你交代哈，你唔好给别人知哦。我跟你讲了呢哈，你唔好去跟别人讲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盛大的、慎重的一个责任，所以要一个很公开的场合把这个责任交代出去。所以在这品经里面最后讲主类人天，这也是这部经的这个是流通分。那么主就是副主，上对下叫主哈。这个主告就是语言，我们就讲告诉我，跟你说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上对下才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对师父说师父我告诉你，这个语言的这个层次性，日文我听说更严重，就是他们连尾音都有区分的。那么这个主也是主，这副主，我们也不好去副主哈，师傅，这个代我有交代给你啊，这个交代哈也是上对下才叫做交代。那么主就是副主，就是有当面哈， 当面拜托的意思，累就是一种客气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当然他是佛，他要交代地藏菩萨就是护主他，但是他累里面有一种意思，就是偏劳拜托、哦、比较客气一点的，比较麻烦的，而且带几步干站你都爱看慧心的啊，什么事情呢？主类什么事情呢？人天，所以他品题也很干脆啊，就是把人天的事情都交代给你了。那但是照理讲，应该九法界或者是六道全交代，为什么他只交代人天？那事实上，地藏菩萨他地藏地狱里面的众生，他还蛮用心在做救度的工作。为什么在这一部经最后是主类人天，把人天交代而已？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修行，只有人天，只有人天了、啊。所以要成佛哈、啊，要成佛。那其他道在《法华文记》里面哈、啊，就曾经有问过说，能够让五道的众生都成佛，就是一只鸡、一只狗、一只蛇，你让它成佛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我们让这些蚂蚁让它也成佛，同。都能够证到佛的果位啊！佛说不行，不行啊！这是佛说的哈、啊。他说不可以非气之身成佛道，就成佛一定要从人道去成佛的。所以如果是其他的众生，其他道的众生，虽然他有佛性，要成佛之前一定要先到人道来啊，先。把三途的众生呢、啊、转化到人天，然后从人天里面再修道成佛。所以主类人天其实已经主类六道众生，但是就是讲说要成佛之前要先到人天来。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呢，他要先到人，然后人天呢、啊、然后再成佛。好，那我们若往生西方的话呢，我说不止人天可以往生啊，畜生恶鬼地狱都可以往生啊，他们都可以往生。可是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再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不是畜生道的，他就变成人天道，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修行成佛。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有畜生道吗？不是有迦陵频伽吗？不是有供应鸟？那些鸟不是畜生道，那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那是化身佛，化身佛，不是畜生道、三恶道的众生。所以要成佛之前一定要做人天道。所以在人，在其他道的众生，如果是三恶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他可不可以往生？他可以往生，他只要能够愿意念佛他往生。可是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变人天了。所以主类人天其实也就是主类六道众生全部交代了。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不用从渐渐的从三恶道再变人，然后再成佛，当下就在什么，在人道上。那就表示说现在这一个身份是最好修行的一道、哦、其他道难修，在这一道里面距离佛道呢是最近的、哦、所以这一道呢要能够好好的珍惜。很想说一天出生那么多人哈、哦，这世界人口那么多也没什么稀奇，当我们拥有的时候都不觉得珍惜，即将失去的时候才会说早知道我会好好修行、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能念佛能拜佛，或者是我们能够来听经，就觉得过一段时间想好像觉得很容易的事，要知道这种因缘的聚会能够掌握，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因缘、哦、就是因为刹那即失啊，过一段时间有其他的人事因缘、身体因缘、社会国家的因缘呢，要好好的修行三宝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主类人天就是要珍惜人天这一道呢，能够好好的修行啊。那下面的经文说，尔时世尊哈、啊、举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 要主类人天之前啊，释迦牟尼佛先做了一个肢体动作啊，肢体动作，那么就是举啊，就是抬起释迦牟尼佛的金色臂。那他这里讲右摸，为什么说右摸？因为在第二品里面哈，第二品在本经的第二品里面呢，是分身集会品哈，就是释迦牟尼佛呢要说这部经的时候呢，十方国度的地藏菩萨呢都同时来集会，因为要讲他这一尊本尊的这个功德跟事情嘛。那么他们来集会这个状况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曾经展现了一个神通呢，就是一线多哈，就是摩所有地藏菩萨的顶啊。那在这个地方是一对一啦，就是只对一尊地藏菩萨的摸。所以这一品经哈，我们要读诵的时候，要跟第二品经对照读。其实主类人天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副主跟交代，前面已经交代过一次了，不是在这个地方才交代，就是前面已经拜托过地藏菩萨了啊，所以他这地方又摸啊，就是要再拜托一次。那为什么前面已经交代过了，拜托过了，这地方要再拜托？因为这一部经要讲完了，要做一个结束了，就是这一部经已经最后一品，这个法会其实已经响起那个要结束的号角了，这部法会已经到一个尾端的一个时间。不止这一部经要讲完了，释迦牟尼佛的一期教化，就是八十年的弘法，就是住世的八十年了，四十九年的弘法也已经到最后的尾声，就是佛以一大誓愿因缘出现一世，来度化该度的他都已经度了，未度的已经做了得度因缘，那么就世间的生灭来法来说，他已经即将要入涅槃了。佛的出世是这么的殊胜跟庄严，可是毕竟因缘要即将即灭了，而这一期的教化要结束了，这部经要结束了，要结束了。所以虽然前面交代过一次，这个地方要再做一次总结，要再做一次最后的这个附嘱跟交代啊。所以他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然后说了语言说：“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这前面在偈颂里面的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呢，就一再赞叹啊。赞叹地藏菩萨，你的神力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信佛语言呢，就知道就是佛所赞叹的，我们也一定能够相信地藏菩萨呢，其实他都在护念我们哈。那理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就连续四个不可思议，而且连续两次呼着地藏菩萨的名字，所以在前面的地方，地藏地藏，它这是语气里面包含的一种非常欣慰的，就是我今天要交代的这一尊菩萨呢，他是我释迦牟尼佛认为呢可以交代的人，所以他才喊出地藏地藏的名号，有一种欣慰的语言。后面再喊一次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后面在喊的那个语言就已经是属于很悲痛的，在这个前面他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这个所有的功德不可思议，里面他把它分这四个，就是神力、慈悲、智慧跟辩才哈。他下面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啊，千万劫中啊不能得尽。就前面讲时间来赞叹说不完，现在讲说十方的诸佛，不止释迦牟尼佛而已啊，所以十方的诸佛来宣说地藏菩萨的不思议事呢，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尽。这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已经到极点了。那么我们也要学哈，有的时候我们学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来赞叹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学，当然我们不能说啊，十方诸佛赞叹不尽，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十方诸佛赞叹不尽，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哎，讲千万劫中啊，不能得尽啊， 是你的好啊，我再怎么说，现在说不完，明天说不完，千万劫中不能得尽，说不完的。下面讲的地藏，地藏，前面地藏地藏是心位，后面的这个地藏地藏呢，地藏地藏呢是什么样？已经语气带有一点悲哀的声音了。那么注解上面在讲说哈，这释迦牟尼佛要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主泪拜托到简直要声泪俱下了。他说：“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忉利天宫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宰中者父主于汝、哦、所以他文字写得很清楚、哦、就把他拜托交代交代、哦、父主于汝，我们看这四个字、哦哦、父就是拿出来，主就是交代，交代全部交代给你。那什么交代给你呢？是什么？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宰中者父主于汝，所以我们文字要看清楚哈。那他交代谁？其实是交代我们的，我们就是在那里面，所以他文字只有一行，可是我们的名字都在里面。你要看天规里面都有我们的名字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未出三界在火宰中者，然后释迦牟尼佛他没有舍弃我们而去啊，没有离我们而去。为什么？他把我们交代给谁呢？交代给地藏菩萨，而且呢是在谁的面前交代的？有人作证。谁作证呢？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就是在这一个地藏法会当中，忉利天宫的法会当中呢，把这些他没有度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度的这些众生呢，全部都交代给地藏菩萨。那以佛的本愿来说，他说：“你帮我顾好这些众生，啊，不要让这些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说一家过后，这都跟他北部要行的时候交代，这囡仔吼阿未大汉，交代一个会交代的人。但是你甲交代讲吼，你甲这囡仔吼阿未大汉，你也甲他顾好，教好唔好可以腰着，唔好可以寒着，唔好可以拍卡枪，唔好可以吼小夸无素食，大家啊可以欢欢喜喜。要交代这个照顾的人，这千交代万交代。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交代地藏菩萨说，你不要让我这些宝贝学生宝贝徒弟啊怎么样呢，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一天一夜都不行啊，更何况要跑到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所以他交代这些人天众生不要下去了，所有众生只能出不能下，不能堕落。所以交代地藏菩萨是这样子的殷勤哈，殷勤。他说，释迦牟尼佛说哈，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呢，自性无定，习恶者作多，众发善心，虚疑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个文好像我们前面也已经很熟悉过了。这个讲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是讲说，虽然我对你的期望这么深切，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这些徒弟这些子孙这些学生呢，不好教，不好教育啊。为什么呢？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啊，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的话，甚至没有人照顾他的话，一定堕恶趣，一定啊，什么样子的下到三恶道乃至于入阿鼻地狱。为什么呢？自性无定，习恶者多，众发善心，虚意即退，真的是知子莫若父哈，知徒莫若师。我们的本师啊，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或者本来都是安尼啦，习气真重。是安怎呢？什么习气呢？更不是好习气，习恶者多， 十二十多，人家骂一句，我用再续继续骂十句，因为很足帅安尼啊，就是下去众发善心虚臾即退啊。这好不容易有一个道心发起来，要送个地藏经，要做个好事呢，又变成露水道心，甚至人家一个取笑一个障碍呢，就想算了算了，我不去了。所以众发善心虚臾即退，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以他的佛眼观看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众生的这个学佛众生的这种习气，拿在我们的身上真是非常贴切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蛮不容易修道的，因为什么呢？众发善心虚臾即退，想要修道呢，就要有因缘蛮和合蛮配合的，才有一点呢想要修行的心。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能够再维持哈，就是维持无力啊。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若遇恶缘呢，念念增长。好，后尾伯哈，派龙边岗，那就是自己不做，别人勾引，马上就跟人家走了。所以就说，若遇恶缘呢，念念增长。这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在这个地方呢，又在交代里面就是说的。那么这个里面讲说，我们个人如此哈，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如果都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一种共业，就是恶业的共业啊。所以当时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弘一大师呢，他就说啊，他说过，他说未来的果报啊，一批一批哈，没完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讲，南阎浮提众生呢，习恶者多，众发三心虚臾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所以那个共业的那个恶业啊，各业恶业啊，是会影响很大的。所以弘一大师他非常的弘扬这个地藏经的，他本人是弘扬地藏经，然后为了这个众生的共业呢，他每天要送行愿品。普贤行愿品，那送的行愿品哦，就想我们讲什么叫回向，他不是他为他自己回送行愿品，他回向给法界的众生，因为这个世界哈、哦，跟这个环境来说呢，是非常的就是险恶，我们叫五浊恶世，就是人性的险恶，那么这种共业所造成的。我们呢，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你要想消灾免难，个人脱离这种苦难啊，其实有时候共业啊的力量很大的。所以弘一大师是这样子说，他是说要想办法能够我们呢护持佛法里面，要能够真正的就是集合同修好友，大家一起来那个来修持。那么孟山老和尚他是说，他说不要想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他说集一个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大家一起来送地藏经。他当时发起什么样？那时候因为他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中东战争了，中东发生战争啊。你不要想说中东在哪里，地图那个地方我没看到啊，所以没有看到就跟我没关系。我们讲过蝴蝶效应，哦，亚马逊河的一只蝴蝶在那震动的时候呢，那个德州会起风暴，所以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因缘结合体哦，就是互相有影响。任何一个地方呢产生一种状况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都会有影响。所以孟山老和尚他就说，我们呢集三十个、五十个，自心持诵地藏菩萨圣号，或者是诵经回向给这个中东的战争区。他说你信不信，你送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本来要打的后来就不打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啊。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是一个共业才会有战争。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需要有一些共业，有些要共业呢来抵制它。那这中间呢就要加持菩萨的力量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发心呢，能够转世界的共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佛法的修持上我们所能做的哈。下面 释迦牟尼佛说哈，以是之故，无分自行啊，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啊而度脱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前面第二品，因此我们讲这一品要对照第二品来看啊。地藏释迦牟尼佛在第二品里面说哈，或有利根闻其性受，或有善果，什么？那里面有四个哈，或有，我看一下。第二品的地方哈，第十八页哈，十八页的地方啊，会有十九页第一行，会有利根闻及信受，会有善果勤劝成就，会有暗顿九化方归，会有业重不生净养。所以有的已经渡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渡走了，但是我们这个大概是属于后面的那个，或有业重不生净养，或有业重，那么就要怎么办呢？不能说舍弃就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嘱于汝，是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我现在呢殷勤，就主类里面呢，他就讲殷勤，那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二次再拜托那个付嘱于汝，又再说一次啊。主类人天品前面讲了一次啊，付嘱于汝这个地方就是再拜托你。后面的那个寄送，我们看他寄送有没有讲，现在未来天人众无尽殷勤付嘱汝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婆心切哈，一再一再的交代，交代谁呢？交代我们这些呢末世的这个罪障的这些众生，交代给地藏菩萨。那他交代地藏菩萨呢，说这些众生他要怎么样子来度化。他说未来之事哈，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这个就是先交代，就是有一些众生呢，他已经有善根，但是不够多，不够多你就不要计较了，好，不要用这个世间的这种报酬力的法则了来要求。那只要有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样子的善根，但是我们讲过哈，是于佛法中种少善根，那个善根少，但是要在佛法中。什么叫佛法中的善根呢？在佛法中的善根，佛者觉也，就是佛门里面，你不能说哈，我今天是到寺庙里面呢供了佛，拜了佛啊，或者是供养的师父里面，那是不是善根呢？是不是佛法中所种少善根呢？这里面讲的于佛法中种少善根的那个佛法，是指呢我们内心的那种觉性，就是于佛法中我们自归依佛，那个归依佛，那个什么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是在佛法的那个觉性大道上面，那个我们讲的大善大因缘那个大字，那个大道的那个大字。所以于佛法中种少善根的那个佛法，是佛法的大道，是一个觉性的教义里面，在这里面呢种少善根的话，那才是真正佛的本意哈。如以道力哈，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就跟佛法真正相应的人，哪怕只有一点点，今天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一句阿弥陀佛呢，是真正佛法从觉性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念头，是一念净心成正觉，是那个念头是金刚种子。如果是有这样子的种子呢，一点一滴一沙一尘没有关系，它是无限大。为什么地藏菩萨能够用道力来拥护这个人？因为这个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它是佛法中的金刚道种。金刚道种如果是佛法中的金刚道种，与法界相应，我们刚才讲回向法界，会回向法界，法界无限大，所以一尘无限大是等于无限大。 那个无限大，那这样子就会要会观想。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你不是拜 一个人在拜佛，你要观想我们今天呢在十方法界都在拜佛，不是我一个人在拜佛，所有十方法界，就像善财童子哈礼拜的时候，他会说十方诸佛之前都有善财在拜佛，就是把那个心就整个 扩大 出去的，这样子也把我们的身心呢比较不会那么的执着，就一定哈，我这个辛苦，我讲这句话，我做这个代志，我一定爱安呢，没有去整个把它消融在佛法里面啊。所以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哈，勿令退失哈，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临堕趣中获至门首，世诸众神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世诸众神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为碎地狱，前令受升天受圣妙乐。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后世的这些人天众生交代给地藏菩萨，无尽的交代里面归纳成两类，一个就是如果他有一点善根的话呢，那你要让他往上增上；一个是如果没有实在没有善根，快要即将掉下去了，哈，临堕去中。你说为什么会临堕去中？什么样的人会落在恶趣临堕去中？什么样子的果报，修什么样子的因，会要到地狱去报道，都不会是好人的，都不会是这种慈眉善目的，都是修忤逆十恶的。这样子的人要临堕去中啊，落在恶趣临堕去中。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话，我们看到他这样子的众生又历历在目，知道他的前因后果，造了什么样子的杀盗淫妄忤逆不赦的十二业，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众生若在恶趣临堕去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拍手叫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于等到。我们看戏剧的时候不是这样吗？看戏剧就是在等最后的那个坏人受坏恶报啊，哦，所以我们的一个众生哈，哦，有这种心态。可是诸佛菩萨呢，他们无所谓的什么善人恶人，他们看到只有一个可怜的众生呢，啊，可怜众生，所以这样子的众生呢，也要救度。所以有人质疑啊，哦，就是西方他不去，为什么西方不去？连忤逆十恶的人都收啊，下品下身那种忤逆十恶的人都收的话，那些收在外不外起？没有看到为什么收忤逆十恶？就是这样子的众生，如果不度他的时候，那是常年累劫堕在地狱里面，没有办法出去的。所以佛对众生就好像父母对子女，你不能说这个子女是很坏的，所以我就不要他，我不理他，去死好了，永远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出现。这佛菩萨对众生也是一样，还可能是越坏的你越放不下，越照顾。所以佛菩萨的心是这样子的心。所以临堕去中，啊，释迦牟尼佛还在烦恼，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子的众生呢，啊，一样众少善根，若能念得，也不是说通通救啊，就是也要给他一些支持的力量，就是要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里面已经说出三宝，三宝是救度的因缘哈，一佛名一菩萨名是不是佛号啊，就是只要下去，你那个时候不要说哈，在打架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有碰到这个一贯道的，已经眷属要往生了，要走了，在那串起来串起来，我们要去跟他助念，他就家属先来说，我们这是念密的佛的，我们这是念密的，我们说好，我们来念密的佛，你念弥勒佛我们就念弥勒佛嘛，你不能说弥勒佛不行啊，那个是五十六亿七千 万年以后才会出现的，现在你当然念阿弥陀佛，你不念阿弥陀佛的话你就要下地狱了、哦、那个时候那会有宗教战争，那个时候很麻烦的。所以他这里面讲，若念的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他这里面讲说可以潜令升天，他即使没有解脱至少先让他到什么人天道。那一句一句大圣经典，就是临终其实有的众生、啊、就是不是只修净土的，你给他一句一句大圣经典的话，这是法宝，法宝、啊、菩萨是身宝，就这里面就是临终有三宝的名号或者是形象的话呢，地藏菩萨都有办法、啊、所以四诸众生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就交代他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样子的众生临终只要有三宝，你要记得哦，释迦牟尼佛你的本师有交代，他说你要去救他，你没有救他你就不叫地藏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有交代过地藏菩萨，后面地藏菩萨有说好了，我会去做到，所以一个有拜托，一个有答承诺，所以只要一个临终的人不见得他要往生西方，可能可是我们尽量要给他有三宝的因缘，耳闻也好，眼见也好、哦、甚至有的时候打磬声，为什么不打木鱼，因为木鱼的声音比较浑浊，打磬声是什么，提起正念，这个都是法，这个法宝的声音，这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光这个地方讲一句一句大圣经典里面，在传记上就有记载，曾经有一个出家人破戒、哦、给阎罗王带去要临堕恶趣的时候，就是要进去要判刑之前呢，就曾经呢地藏菩萨教他念一首偈。那他为什么在临近阎罗王那个要判之前会地藏菩萨现前呢？因为地藏菩萨跟他说，他说你曾经画过我的像，就磨过我的像，那是好玩的哈，就是你画过地藏菩萨像，但是你的功力不错，画得很好，所以人家很欢喜，你自己本身没有拜，别人请去拜了，请去供养，请去膜拜，我现在要来报答你曾经磨像的这个功德，还有曾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上有交代过说，如果有众生能够念得一句一句大圣经典的话呢，我要来这个地方救拔世人，所以你现在听我念一句偈，一句偈啊，所以地藏菩萨就是叫这个出家人叫僧俊，其实是破戒比丘哈，破戒比丘叫他念那一首偈，叫做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华严经里面的觉灵菩萨偈，就是夜摩天宫里面觉灵菩萨叫他念这首偈，他说你进去拿着护身符进去念这首偈。所以进去阎罗王问他说你会什么，他说我会一首偈，这一首偈，他说你念念来听听看，他念一句一首偈是四句哈，他没有念完四句哦，他只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阎罗王光破啊摩过脸啊，不要再念了，为什么呢，地狱众生趁此偈的功德呢，当时呢都能够升到人天，就他只半句的功德，所以这首偈为什么我们在蒙山的时候之前都会念这首偈，那个这个是这一个传记上有这个地藏菩萨亲自交代他，也因此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最头先的地方，第二页，第一页到第二页哈，第一页觉灵菩萨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看第二页的地方，第二页的地方最后一行是不是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是华严经夜摩天宫的觉灵菩萨偈，下面有讲说什么，其人有云一偈之功能破地狱，何况此一章偈，愿师此言免共传送、 就是一首偈都能够破地狱，更何况这整部经或整个华严经里面都能够给地藏菩萨他的力量，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呢他的在这个地方的交代。我们下面哈后面还有一部分的经文，就是下一次会做最后的这个就是等于这一部经呢，下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圆满。那么最重要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跟功德，在这个地方呢护持诵，比如说讲说这个地藏经，那么就是跟地藏菩萨有深因缘，所以、要记得要有好的善知识道友在旁边护持，而这些善知识道友是求来的，所以要念普贤偈哈，所有一我善知识每天要念一遍。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这部经里面有两个力量很大。第一个力量很大，就是业力甚大，一切的众生哈都是业力甚大，学佛就是要转业力，借由佛菩萨的力量，我们要转业力里面得到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力。不可思议力从什么地方来？要用自心力啊，自心虔诚才能够地藏菩萨展现他的不可思议力。所以不可思议的力是由自心力，自心力要能够抵得上业力，必须要回向法界，因为业力骗法界哈，业力走到哪里都会要到哪里，唯有靠着自心的回向法界呢，跟地藏菩萨的相应，这是在这部经里面理上很重要要告诉我们教我们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我们这部经呢，这个是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做一个圆满啊。